中国广播公司。
继续提供详细新闻内容，大家晚安，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黄丽凤。再过18天，准总统赖清德即将在5月20号就职，牵动了美中台情势。美国亚太驻青康达今天把话讲白了，他说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大陆期间，已经很明确的要求北京不要在520前后借机加剧了台海的紧张。美方呢也会仔细关注中国大陆的一举一动。目前美国国务院回应在相关问题的时候还避免去点名中国，只要求所有国家不要在赖清德就职前有挑衅的行动。那么今天呢，直接挑明了，讲的就是中国大陆。而康达也说，赖清德在选后的发言是非常负责任的，很明确表达美台对于台海稳定和平的共同承诺。焦点继续来到立法院，蓝白联手要制定藐视国会罪，连日来呢已经成为话题。那么今天外交部长吴钊燮到了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备询的时候，跟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言辞交锋，在质询过程当中连续呛了徐巧芯至少有8次，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罪。立法院今天邀请了吴钊燮报告外交部如何建构友善工作环境及人员心理辅导具体做法，并被质询。徐巧芯在质询的时候提到说，根据网络调查，吴钊燮呢是蔡政府国安团队当中负面声量最高的。吴钊燮回应，网络上这样的调查很多，可是呢，他说他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中国在欺负台湾的时候，我国的立法委员进来补一脚踢一脚。徐巧芯立刻问，那是谁呢？我们来听有双方的你来我往。
但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中国在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立法委员是补进来踢一脚。
那谁是补进来踢一脚的立法委员呢？
这个部分就由委员自己去想。
哎，那你不能讲说立法委员踢了一脚又不告诉我们是谁啊？
有。
那是谁呢？
那有。
谁啊？
我已经说了，有。
是谁啊？
那就有啊。
部长应该要负责任的说出他们的名字，
你可以
让
告我藐视国会，
让还没通过，如果通过会告，但是
你
应该要让民众来以示公平，您所说出的这些委员是不是配合中国大陆去踹中华民国一脚，还是您不负责任的提出说有委员去？
我没有不负责任，
你没有说啊，你一直说你说了，我没听到任何一个名字啊。
委员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告我藐视国会。
好，双方你来我往，那吴钊燮就不断的挑针，就是没有给出名字哦。这个质询是不欢而散的。而对于台湾援助乌克兰事宜，徐巧芯问了，他说台湾援助乌克兰的金额到底有多少？吴钊燮给的答案是，如果包括了民众捐款在内，大概呢是1亿美元左右。对于在今天吴钊燮公然在立法院的议场上跳针呛立委徐巧芯，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痛批，这是可恶又嚣张的内阁官员。赵少康表示，吴钊燮在外交部长任内，台湾一连丢了8个邦交国，眼看呢就看他要卸任了，没想到吴钊燮又捞到一个国安会秘书长的职务。不知道的人呢，可能会以为这个人真的是国之重臣，中华民国少不了他。可是说出来的话呢，一点都不负责任。更离谱的是，面对质询呢，连续8次要立委赶快去告他藐视国会，态度嚣张。
高度3C化的生活，你有好好与内心对话吗？
心还是可以带动一切，是心带动物质。是反过来，我们人当然我们都认为是有物质才有意识才有心啊等，刚好是颠倒，是相反。
杨定一从新开始有声书，全套6CD $599，请拨02-2518-0855或上好物世界网站试听选购。打开感官，从内在开始练习。
强鼓励，强鼓励，强鼓励。强鼓励，强鼓励，强鼓励 ，Good！ 强鼓励，强鼓励，强鼓励，强鼓励 ，Bad Good！
有强鼓励帮我顾，行动当然 Good！ 高浓度双专利，足量添加，巩固强健灵活三效合一，一包抵多瓶。李姿美德强鼓励，行动 Good 好。
吴淡如真心推荐李姿美德强鼓励，官网、某某百货专柜均可购买，或拨0800880866，0800880866。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六点新闻验。
欢迎收听收看六点新闻验，我是黄丽凤。中广新闻验从傍晚六点钟陪伴大家到晚间的七点钟，这个时间呢陪您下班，陪您吃晚餐，也提供给大家在今天国内外重要的焦点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最新公布有一份哦，它是全球2024医疗照护指数的排名。在这个排名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呢是在全球的110个国家地区当中再度蝉联第一名，被评比呢是世界上医疗保健系统最好的国家。可是对于这个排名呢，国内的龙头医院台大医院的院长吴明贤直言说，这个呢是血汗医护人员所堆砌出来的，不能够一直要求大家去做有价值的事情，可是呢却不给医护人员价格的肯定。他说如果没有长期没有价格的这个肯定的话，医疗体系就没有办法永续的经营。提到了这个医疗体系的财务的情况，我们来看健保署日前才发布最新的医院财报。有些医院呢长期以来都一直很赚钱。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在今天也审查了国民党立委所提出的健保法修正草案，医疗服务点值保障 1.0.95 元还有 1.1 块钱的两个版本。卫福部长薛元直言说，以目前的资源哦是不可能同意的，如果说这个修正案通过的话，以 1.1 元来做估算，一年就要1150亿元，只要一个年度健保安全准备金就会不足一个月。那么今年年底你就要开始去考虑到的就是明年要调健保保费的问题了。他说健保很可能因为这样子两年就倒了，健保署署长石崇良也可能会因此成为全台湾最大的债务人。不过呢，薛瑞元后来就松口说，对于这个健保点值但牵动到医护人员还有医疗院所的收益问题，他说或许呢健保点值 1.0.9 块钱呢，这个部分或许能够做到。继续关注的是520前行政院送大礼。行政院会呢今天是通过了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还有村里长的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提高了地方村里长还有议员民代的为民服务费助理费等相关的费用，赋予村里长年终奖金，每一个人可以领到的是 7.5 万元，最快在明年的农历春节就可以领到了。这已经将近24年没有调整的议员公费助理补助费还有为民服务费则调涨8万元，其中6万元呢是要给助理的补助费，2万块钱则是列为为民服务费用。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将登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敦促世界卫生组织让台湾可以以观察员的身份重返大会。布林肯强调说，如果台湾被排除在外的话，将会削弱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对于布林肯力挺台湾参与 WHA， 外交部长吴钊燮他说表达感谢。
在过去这几十年，中国不断地在国际社会上面，尤其是在联合国里面来指责说2758号决议案已经解决了台湾的问题，甚至是把台湾当成是中国的内政的问题，或者是说区域和平稳定也当成是中国的这个内政的问题。那我想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误解误用等等的非常感谢美国的政府，尤其是国务院的高层官员已经出来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吴钊燮也直言说，今年参与 WHA 可能还是有困难的，不过会努力的去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 WHA 是预定在本月27号会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台湾到目前为止今天5月2号了还是没有收到邀请，不过呢还是会由新任的卫福部长到时候会带团前往。台湾医疗医界联盟基金会今天也开了座谈会，呼吁政府呢要积极的采取行动，也加入 WHA 所通过的 WHO 大流行协议。对此，台大公卫学院的教授陈秀熙老师说，这项大协议大流行的协议呢，就是 COVID-19 的防治加速器，国内从人民到政府各部会都应该要来共同支持参与缔约国，至少台湾一定要争取到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 而立法院前天在进行表决大战的时候，发生了疑似有人呢又帮这个不在议场的立委来投票代投票。那么这一回呢，帮忙代投票的是民进党立委吴秉睿的代投票事件。国民党立委今天点名哦，民进党立委杨耀当时哦人就在吴秉睿的座位附近，还做出一个按钮投票的动作。民进党呢则要国民党拿出证据来，同时应该连同先前的卢宪一代投事件要一并的查清楚。李仁月报道。
立法院院会星期二进行表决，不过又发生民进党立委吴秉睿人不在场，却疑似有人帮忙代投票的事件。国民党立委叶元之表示，当时吴秉睿被抓包有人代投之后，他就把直播镜头转向吴秉睿座位的方向，发现果然不在场。稍后议事人员抽走表决卡，但是又看见立委杨耀走向吴秉睿的座位，疑似要帮忙按钮投票，但是在其他立委的提醒之后才作罢。
请问一下杨耀，你那时候去吴秉睿位置干嘛？
而且做一个
按钮动作。
叶云之质疑，日前国民党立委卢宪一发生幽灵投票事件，民进党指控是作票集体舞弊，现在却做一样的事情，民进党就是双标党。立委罗志强也质疑，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过去认为卢宪一事件是伪造文书，那么这次是否也是伪造文书？吴思瑶则回应表示，国民党立委如果要指控其他立委带头，可以提出证据，民进党欢迎立法院彻查，但是也应该把卢宪一事件一并调查清楚。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今天跑立法院的媒体还捕捉到一个画面，就是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呢已经因为他大姑呢卷入诈骗案的这个事件争议连连，那么一直呢都是在最近媒体报道的焦点。今天徐巧芯持续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刚好是碰见了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两个人见面呢紧握住对方的双手，而且两个人一握就握了大概有30秒之久。傅昆萁对徐巧芯加油打气说，现在的电视台一打开就是在骂哦，在骂你，那你呢简直就是当红炸子鸡，永远记得民进党一直在骂谁，那就是最害怕谁，如果民进党骂了什么就是做对了什么。那么徐巧芯则是笑着回应傅昆萁说，我不会害怕呀，我心情很好。徐巧芯原本呢还说他要告这个使用了彰化县图书馆公用电脑批评他的网友，不过现在呢徐巧芯做了一个态度的转换，他说我不告了。他解释呢，因为这是言论自由，他不鼓励大家使用公共 IP 在 PTT 上头进行人身攻击，可是呢，保障言论自由也是很重要的，只要不是公务人员，不是用公务人员的电脑，政治人物受批评，他说呢，这是可受公平之事。电影《周楚除三害》爆红，有网友呢就把这当中哦尊者林陆和戏份做成了梗图，然后把这个头呢换成了总统蔡英文，还有副总统赖清德，被检举说这是涉嫌触犯了善获罪，违反著作权法，传出刑事局光速追查这个案子，还在查水表要侦办制作梗图的网友。那么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在脸书也贴上了这张梗图，吴宗宪就讲说，那我贴了梗图，我是不是也要被法办吗？还不忘提醒网友按赞哦，很有可能也会被调查。吴宗宪感叹说，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现在真的不一样了。他也大酸 NCC 主委陈耀祥说的没有错，没有真正100%的言论自由，这个呢就是民进党真实的模样，追求言论自由是为了打击异己，你不听话我就来处理你。提到了这个 NCC 的争议，最近也是风波连连哦。那么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就爆料说，总统蔡英文乔国家通讯传播会 NCC 的人士曾经向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提议说，哎，我们来分配一下，按照国民党两席，民众党一席，然后民进党一席来做分配。对此总统府发言林玉婵昨天回应说，黄国昌你根本没有参与当天的会面，你所发表的言论不是事实。黄国昌今天说，我3月22号媒体报道在访问他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质疑这个 NCC 有在乔人事，可是总统府很怪耶，他说这个发言人呢，你拖了一个月才来澄清，才来回应我，还施压要别再谈，这是总统府发言人严重 lag，
是严重 lag 吗？这个 lag 也太严重了，真的，大家上去 Google 一下，3月22号信传媒是怎么写的，总统府发言人是怎么回应的？3月22号，请问现在几号了？5月2号，哇，我真的觉得。总统府发言人啊，你们那个太严重了吗？ 我讲四个字送给你们啊，暗中出供，暗中出供，操作的手法很简单嘛。当初他们想要用的方式没有办法得逞嘛，假面被戳破了以后，现在恼羞成怒，出来翻脸，还想要用各方的压力，要我们这边不要再谈。我老实讲，我说话我负责。
要黄国昌不要再讲，哎，不晓得能不能够办得到哈。那么下午又有续集了，总统府又在澄清说，柯文哲稍早已经回应媒体，清楚的表达说，跟蔡英文的见面当时有谈到 NCC， 可是呢并没有讲到人事的细节。再次喊话黄国昌不要为了一个谎言又编出其他的谎言来掩盖。立法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员会昨天审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组织法， NCC 主委陈耀祥坦承拒绝提供禁电视案资料给交通委员会的调阅小组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不仅呢被蓝白立委表决通过移送监察院，还炮轰这个陈耀祥是傲慢主委， NCC 沦为行政院的新闻传播处。而现在呢 NCC 当中有四名委员七月底就要卸任了，行政院呢是正式提出了NCC 新任委员的提名人选，不过公布的这个名单一如报派预期，说这个副主委翁伯宗获得扶正，引发了在野阵扬言要求退回重提，而民进党提出这个高度争议的名单，也使得520新政府上任之后的新政局哦，可能还是会继续陷入冲突的僵局。李仁月报道。
行政院在4月30号下班之际，终于正式提出 NCC 四位新任委员，包括正副主委的提名人选，再一次一如报派预测，除了现任副主委翁伯宗扶正之外，其余新任委员包括了台师大教授陈炳宏、世新大学助理教授罗慧文、NCC 平台事业处长詹一莲等三个人。NCC 现任主委陈耀祥在内的四位委员，今年7月31号任满。根据 NCC 组织法的规定，行政院必须在任满前三个月提出新任人选，交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因此4月30号是最后期限。 NCC 近年来争议甚多，适逢新政府上任前夕，加上先前传出主委的人选因为媒体大亨介入，使得原本属于的台经院四所所长刘伯利出局，甚至传出准副阁揆郑丽君还为此退出提名小组，使得这一次的人事提名更加引人瞩目和争议。先前蓝白立院党团针对禁电视文件调阅小组遭到 NCC 碰软钉子已经相当不满，抨击 NCC 公然挑衅交通委员会的决议，更令人质疑 NCC 如果不是心中有鬼，就是有图利或是见不得人之处，强调一定追查到底。蓝白立委更质疑媒体大亨介入 NCC 人士的传闻延烧多日，但是府院却没有任何的反驳或是说明，难道是直接默认吗？交通委员会民众党立委林国成扬言一定和国民党合作反对到底，而国民党团在公布提名人选的第一时间也喊出要求退回重提。四月三十号朝野的另一件大事是立法院在蓝白合作的人数优势下表决通过立即冻涨电价案，虽然行政部门坚持基于电价审议会的法定决议调涨电价必须依法执行，不过立法院的表决结果已经再次证明在野蓝白合作足以否决执政党的所有提案，坐实朝小野大的格局，也因此 NCC 人事案在在野党高度质疑反对的情况下，民进党仍旧提出先前已经被点名的争议人选，不但令外界讶异绿油油的手仍旧深入党政操作，民进党派系政治仍旧是根深蒂固，更令外界质疑民进党是不是想在立法院挑战蓝白两党，或是想策反分化在野势力。准阁揆卓荣泰强调诚意沟通的话还言犹在耳，但是从 NCC 的人事布局看来，民进党的傲慢依旧，朝野政局仍将陷入僵局冲突。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行政院会今天也通过了教育部所提出的私立学校法第62条修正草案，透过了行学基金会指定以及非指定捐款给私立学校或者是学校法人，可以全数作为列举扣除额，或者是列为费用跟损失。教育部表示，希望能够借此提高个人或者是盈利事业大额捐款的意愿，强化行学基金会的财务监管功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昨天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要求呢把民进党立委苏巧慧等人临时提案当中这个中国 这两个字的用词改为大陆，我国限航区也要改成台湾限航区，引发讨论。对傅昆萁高喊尊重宪法，外交部长吴钊燮今天说，立委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会让台湾人感到不可置信。
我觉得我们的立法委员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让我们台湾的人民感到不可置信。那我想在政府的公文书里面要如何来形容对岸，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历史了。那我想这一个传统应该大家都来尊重才对。
对于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临时提案要求中国改成大陆，那么民众党方面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说，他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台湾民众党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党，大家看我平常在讲话的时候，我有时候叫他们中国，有时候叫他们北京当局啊，有时候叫他们中国共产党。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指涉的对象是一样的嘛。好，那我觉得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包容多元不同的价值是最珍贵的价值。有些人喜欢讲中国，有些人喜欢讲大陆，有些人喜欢讲中国大陆，不管怎么称呼，重点在发语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面，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人民。那每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统独意识形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大家都尊重。那在纠结于在这些字义上面，其实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了。
立法院会在今天通过了在野党呢所提出的电价冻涨方案，不过行政院一直以来还是不理会的。经济部长王美花今天表态说，电价调涨必须依法执行，那么现阶段电价调整的决议，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运作方式。对于现在蓝营扬言要动审经济部员工薪资还有必要事项以外的预算，王美花呼吁国会理性问政，行政部门会努力做事的。张家琪报道。
立法院会通过电价冻涨方案，经济部仍依照电价审议委员会决议维持涨价。国民党团打算修正电业法第49条，未来电价审议做出涨跌幅度后，必须经过立法院同意。经济部长王美花2号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被询时表示，电价审议后要立法院同意才生效，在国际上少见，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中国国民党已经提出了在我们的电业法第49条，第49条里面征定了这个你们的决议之后，要经过立法院审议后实施。我们帮你依法帮你，你会不会同意？会不会同意？
如果委员问我个人，我是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啦。
王美花在读访时也说明，电价审议是依规定由学者、专家、工商团体、消费者团体组成电价审议委员会，经过缜密讨论做出决议。他说目前是比较好的运作方式。王美花呼吁国会理性问政，行政部门也会努力做事，不分党派才是国人比较想看到的。地委并且质询行政院拨补台电1000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电价却还涨。王美花说，不让台电涨价，那么等于用政府经费拨补更多大用电户。经济部希望台电能健全经营。中广记者张家琪台北报道。
好，我们刚刚听到王美花讲说呢，希望让台电能够健全经营，那么政府会好好的做事。可是在今天的清晨呢，桃园又停电了。桃园市的大园区今天清晨4点多供电异常，2600多户受影响停电了。台电紧急抢修呢，大概是花了2个小时恢复供电。初步了解，今天停电的原因是因为设备故障。可是从4月中旬以来，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桃园地区呢已经有超过15起的停电事故。桃园市长张善政认为说，多次的停电事故这显示了能源政策是有问题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虽然小动物或者是强风这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可是如果台电的财务比较健全，基础建设有加强的空间，就便是强风来了未必也就会断电。所以他喊话新政府呢，你还是要虚心的检讨停电的问题，才会有长久的解方。 国际焦点以哈战争，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强调说，进攻加萨拉法是势在必行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哈马斯接受加萨的休战协议。在此同时，哥伦比亚宣布要跟以色列断交，同时批评尼坦雅胡在加萨实施了种族灭绝。戚海伦报道。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声称进攻加萨南部的拉法势在必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谈判桌上的提议相当优厚，哈马斯必须答应。有以色列官员指出，以色列政府在1号午夜前会静待回复，之后再决定是否派人参加在开罗举行的间接会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尼坦雅胡面临政府极右翼成员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不要同意目前台面上的停火提案。有极右翼部长批评协议的内容可怕，把以色列军人的牺牲丢进了垃圾桶。在此同时，哥伦比亚总统佩卓宣布周四和以色列断交。佩卓暗指尼坦雅胡在加萨实施种族灭绝。报道指出，以哈战争以来，玻利维亚去年十月底率先和以色列断交，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则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记者戚海伦报道。
而美国大学挺巴勒斯坦示威所引发的对立有正在升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爆发了挺巴还有挺以色列两派示威群众的暴力冲突。校方请求警方进入校园维持秩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反犹太示威活动呢，大批学生也占领了学校内的汉米尔顿大楼，还用桌子挡住了入口，学生们就手挽着手排排站哦，当作是人肉巨马。那么现在媒体也在追问，在了解为什么学生会选择汉米尔顿大楼。事实上呢，这是1960年代学运的重要舞台，在过去多次被反越战等示威的学生占领过。最后呢，镇暴警察持着闪光手榴弹攻坚清场。那么根据 CNN 的统计说，从4月18号以来，美国至少已经有21个州，有25个校园，已经有1000多人被逮捕。那么现在抗议者呢，是在骂拜登是大屠杀桥，年轻人可能在选战当中转投川普。好，我们来快速提供一下今天主要财经市场的最新资讯。新台币的汇率在刚刚稍早呢收盘，今天升值了 2.5 分，收在 32.496 兑换一美元。台北股市下跌了174点，收在20222点，跌幅0.85%，成交量3895.22亿元。柜台指数涨1.67点，以250.20点做收，今天涨幅0.67%，成交量885.41亿元。好，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在今天，刚大家都有注意到台股的这个表现哦，今天又大跌了174点，外资落跑卖超了180亿元。那针对今天这个台股的情况，马上连线的是资深财经记者张佳琪进一步分析。佳琪上线了吗？好，这个佳琪，台股呢今天又跌了174点，分析说呢，这是因为台股被列为窄基指数，冲击到投资人信心所导致。那么现在其实台股跨进了窄基指数的门槛就已经是个事实了，那这个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呢？佳琪的看法。
是今天大跌跟窄基指数比较没关系，因为美国股市的部分呢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重挫，尤其是重量级的科技股跌幅比较大，因此冲击了台股。今天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假期过后做一个补跌哦。不过刚刚立凤讲的窄基指数这件事，在市场上面谈论是有一段时间了，大家都很关注它什么时候达到门槛，会不会有影响。那先讲一下什么是窄基指数，这是美国商品交易法，它有个规定啊，就是如果说单一的成分股它对整个指数的权重在3个月内有45个交易天达到30%，那它就会被列进窄基证券指数。那依照规定呢，它的美国境内的投资人，不管是法人或者是散户，他就不能交易这一档个股的指数期货，这指的是期货。那因为台积电的部分呢，从今年以来涨势是非常的彪悍哦，可以说是一路 在股价上面不断的创高，所以它一路就逼近这个临界点。那终于是达到了这个临界点之后，确实也达到门槛了。所以呢，依照这个美国方面的规定呢，最快在7月29号，这个大小台指的期货就会禁止美系的外资交易。那么未来这个等到台积电它的权重占台股的这个整体权重到30%以下，才会再重新恢复交易。而目前台积电占台股的比重大概都维持在32%左右的水准哦，所以一直都还在门槛以上。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在交易上面个股的期货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哦。不过投资人可能要问说，那受到影响的这个成交的占这个成交比重的法人多吗？其实金管会有个最新的统计哦，如果就外资的交易人在台股当中，有90%是新加坡、香港跟英国，那真正呢很纯粹美系的外资，也就是会受到宅基指数影响的外资哦，占比是0.7%，所以这个比重是很小的、哦、而且因为美系外资它基本上在全球它都有据点，如果说它在美国境内的这个下单受到影响，那么它在全球的境外的子公司，比如说香港啊或者是新加坡等等，它还是不受到影响来做交易。所以金管会的态度是认为，尽管这个宅基指数已经是成立了，不过对于台股以及对于台股的期货交易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因为上一次台股被列宅基指数是在2021年4月一直到2022年10月，那那一段时间台股一度是有受到一些波段下跌的影响。那这方面金管会就讲说，主要那时候都是在反映这个疫情的因素哦，才会回档幅度比较大。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可能跟当时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这一次宅基指数如果确定要实施的话，对于整体的台股市场有什么影响呢？一般认为可能心理层面会有一些些影响，那个股的期货会有些影响，但因为台积电在美国还有 ADR， 那么在台股的部分呢，国内法人以及部分的外资在台湾都还有据点可以操作之下呢，所以一般认为市场法人认为这个禁令上宅基指数的这个限令上路之后呢，对于整体的台股的盘势的影响相较来讲是低的、哦、反而要回归去看的是在近期正是美国跟台湾的科技股的财报跟法说的旺季哦，这个影响可能会比台股还更大一点。立凤，
好，我们非常谢谢中广资深财经记者张嘉琪所带来的观察跟分析。那么在最近的这个利率表现哦，看到的是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2点，联准会呢结束2天的会议了，一如外界的预期，宣布联邦资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5.25%， 这个到 5.5% 23年来的高点。算一算呢，其实已经是连续第六次按兵不动了。根据主席鲍尔说，美国通货膨胀不仅顽固，而且呢，它现在还在有攀升回升的状态。根据今年以来的通膨数据，联准会官员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来采取降息的措施。虽然呢，市场都在等待联准会要来宣布降息，可是等呀等啊，已经是连六动了、哦、那下一步的行动到底什么时间点呢？很快大概就是在半个月之后。那目前的市场预测极有可能联准会还是不可能会来宣布这个新的利率调整的。另外就是联准会将在6月份开始会放慢缩表的速度，把现在每个月呢减持600亿美元公债的上限放慢到250亿美元。这个呢现在被市场看作是货币政策的渐进式宽松。美国联准会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已经是去年7月份以来的连六动。国际货币基金 IMF 就警告说，现在美国持续呢是高利率的状态，这个会让新兴市场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尤其是日本。强势美元引发亚洲各国货币的贬值风暴，尤其在日元方面，礼拜一的时候还一度是贬破了160大关。不过昨天开始已经看到日本政府出手干预，日元表现呢，昨天还度飙升到1美元。兑换153日元。那么现在日元的最新汇价呢，现在是来到了155.25。 在这个欧元汇价方面 1.0702 新台币汇价来到了 7.2406 黄金价格最新报价每盎司$2,296以上是最新的财经资讯金工大原厂丽晶店铜锣新厂今天举行了启用典礼董事长黄崇仁说第一批的设备已经完成安装了也投入了12寸晶圆的市场生产线未来他说还要再盖4到6座的12寸晶圆厂黄崇仁说晶圆代工龙头是台积电没有错可是呢全世界第一座12寸晶圆厂他说是丽晶店所盖的哦。那么现在已经盖好8个厂了他也说在台湾建厂速度很快反观在国际上建厂费用就比较昂贵而且速度又慢他也表示丽晶店未来还要再盖4座甚至6座的12寸晶圆厂丽晶店的铜锣新厂总投资达到新台币3000多亿元月产能估算50000片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现在时间来到18:39我是黄丽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宴中广新闻宴从傍晚的6点在中广新闻网播出哦，这个时间有1小时陪伴大家下班陪伴大家吃晚餐到晚间的7点好除了在广播频道的播出以外也欢迎大家在我们中广新闻 YouTube 频道的直播间一起来收看直播直播现在直播间打开好多的朋友在上头感谢大家的支持按赞订阅跟分享再次感谢您中广新闻的 YouTube 频道正在募集正在召唤我们300000的订阅户哦，看看帮我们检查一下是不是都已经订阅我们的频道呢好赶快加入中广新闻 YouTube 的频道我们的节目当中新闻网的频道里头有很多很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帮我们做分享观察的是在今天傍晚最新的消息哦，这是刑事局警政监林明佐还有台中市刑大传出副大队长陈胜伟科侦队的队长施明志因为有涉及到贪污罪嫌被调查了台中地检署调查局中基站跟廉政署兵分多路前往搜索那么检方还带了传票以证人的身份带走这3个人而这3个人都是警界的这个高层人员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外界说法还蛮多的有人说呢可能是跟博弈集团赌博集团有勾串包庇不法不过现在整个案子还在调查当中另外是网红贵妇奈奈苏晨端跟她的男朋友黄伯健还有她的公公也是医师黄立雄被控经营医美诊所恶性倒闭在6年前的时候贵妇奈奈呢他们是捐款了新台币10亿元然后潜逃到加拿大涉及诈欺罪嫌被通缉传出男友的父母因为申请庇护被拒绝了遭到加拿大移民官上铐带上了飞机那么从加拿大回台湾大家都知道他需要比较漫长的飞行时间所以现在一般估计是最快在明天一大早贵妇奈奈还有这个她的男朋友跟她的公公呢3个人就会押解回到台湾台北市金华城改建案北市科设定地上权案争议延烧有民众呢到了台北地检署去告发民众党主席也就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涉及贪渎台北地检署收案分案调查之后现在把柯文哲列为被告民众党发言人吴益轩今天喊话检方说要查你要办没有关系你查清楚还给当事人清白就不要政治办案了
非常合理合法的程序他把这个案子交给由独立运作的都委会来审议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贝最近是在追打这两个案子他说金华城2020年3月份的时候跟台北市政府市长室提出了陈情提出市政府应该保障3项权益希望说能够重新的提请都委会研议最后呢竟然是由这个当时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亲自盖章决行简淑贝就讲说这个铁证如山而且由柯文哲亲自来盖印章的还做交办这个还蛮罕见的帮金华城变更容积提高为840%图利了威晶集团
答案揭晓这是柯文哲核定的对威晶集团就像是这个神灯去人一样要什么给什么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在日前曾经说，政风处已经开始调查北市科还有金华城以及台智光这三个案子，市议会已经成立了9人专案小组，未来会约询柯文哲还有相关的市府的官员跟台北市议会来提出报告。花莲4月3号的规模 7.2 强烈地震发生之后，到现在全台的余震已经有1300多次，引发民众人心惶惶。那么4月30号下午的5点35分，在花莲县的万荣乡又发生了规模 4.4 的极浅层地震。这个极浅层地震呢，令花莲地区的民众非常的有感，因为还蛮摇的哦。那后来就发现说，这个震央呢，居然靠近了中央山脉。这个地震啊，在中央山脉的位置，震央就在这里，就引发了高海拔医学医师王世豪，王医师很蛮担心的。王世豪医师说呢，他本人很喜欢爬山，可是现在呢，发现说震央在中央山脉终究还是来了，这个情况终究还是发生了，所以他紧急呢也提出两点呼吁，说在今年十月份之前，建议这个有爬山的朋友们、山友们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去爬台湾的高山。王世豪医师说，台湾许多高山，像是玉山主峰3000多公尺，这些都存在着很多的落石崩塌地形，已经经历过这么多次密集规模不一的地震跟大量的降雨之后，现在呢高山地区碎石坡面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即便呢是下完了雨放晴了，搞不好下一秒钟这个碎石坡可能就会有巨大的崩塌，这个呢是很难预测的意外。另外现在呢，因为地震还有余震不断的原因，很多高山的连外道路地震之后也有程度不一、次数不一的一个崩塌，你要讲的话可以说是柔肠寸断哦，即便是抢通也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他呼吁大家，也提醒大家在十月份之前，或许大家再观察一下，不要急着进入高山地区。花莲大地震4月3号发生到现在也快一个月了，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了震灾复原的重建方案，预定投入 285.5 亿元的经费，其中呢，光是这个受创严重的太鲁阁国家公园，这回的复原重建经费至少叫新台币30亿元，公路修复 16.18 亿元，在铁路方面的修复包括轨道啊、边坡土石流防治等等，也要将近有18亿元。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说，副院长郑文灿这个礼拜六会率相关部会的次长及以上的人员去花莲，跟花莲县政府来做面对面的沟通，未来呢也会成立危老重建辅导团，还有花莲重建办公室进驻花莲当地。那么针对这一次受创严重的花莲的观光跟旅宿业方面哦，行政院说旅宿业融资旅馆最高有3000万元，民宿最高400万，此外也会陆续推出了各项旅游振兴、部落旅游、农村旅游的方案，文化币也会做加码到2000万元。在花莲观光的振兴方面，我们看到有一些补助的方式已经出来了，比如说旅客的自由行补助，礼拜一到礼拜天哦，如果你是在平常日入住，每房补助1000块钱，礼拜五到礼拜天你算是假日哦，入住的话就补助500元。除了花莲以外，台东呢也有这个补助方案，平日入住每一个房间补助1000元。另外旅行社组团，每团20人以上到花莲入住，每团最高补助2万元。如果是住进台东的话，每团呢最高是补助15000元。台电公司规划在台中火力发电厂新建4部燃气机组，还有4部地上型的天然气储存槽。现在蓝营立委就在批评抨击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因为国家缺电，你就把这个所有的重军就压在台中火力发电厂，等同是逼迫了台中市民成为民进党的人体空气清净机，造成的空污可能是近年来国人罹患了肺腺癌的元凶。张伯仲报道。
立委黄建豪质问，台中市并不是全球最大城市，台湾也不是全球最大国家，台湾和台中的用电量当然也不可能全球第一，但他指控，
但是我们却拥有全世界8000多个火力电厂里面碳排量第一名的电厂，真的是标标准准的台湾 No.1。 这个台湾 No.1 台中人不喜欢，这个台湾 No.1 对台湾也没有帮助。
他说朝野立委才刚针对电价调整问题唇枪舌战，立委声称电价上涨是因为台湾使用大量石化燃料，既然如此，何以还是坚持要盖新的燃气电厂？他 他怒指台中市不是台电或民进党政府的空气清净机。立委罗廷伟回顾2018年市长卢秀燕就发起每年减少 1%、逐年降低火力发电比重的公投，获得近800万民众投下同意票，但隔年火力发电占比 79.2%， 此后几乎一路攀高。他也引用卫福部的数据，发现国内不吸烟的肺癌患者比例已经高达 76%， 显示空污早已成为吸烟和基因之外的重大危险因子。难道这些警讯还不够唤醒民进党政府该有的良心吗？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而现在台电公司的亏损相当严重，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将会挹注台电公司1000亿元，预定呢以112年度决算后的税计剩余来做支应。台电表示，在没有补助没有调涨电价的话，台电要亏的是2100多亿元。那么经过从4月1号开始涨电价，还有行政院呢补助了1000亿元之后，估计台电公司今年的亏损可以缩小到100亿元左右。在今天呢，台中是举办了一个颁奖典礼，颁发的奖品大概是10万元以上的价值哦，主要是由台中市长卢秀燕颁赠给台中市总人口数突破了285万人，那么成为第280万名的这个市民，这个幸运民众就拿到了这个10万元以上的大礼。寇世金报道。
台中市政府举办总人口数285万达标活动，市长卢秀燕、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台中市议长张清照手持木锤敲开金蛋，宣布幸运得奖名单，第285万名幸运儿独享市值超过10万的好礼，其他4名幸运儿每人获得市值超过2.5万的好礼，还有5位新生儿获得市值超过15000的新生贺礼。第285万台中市民陈先生说，从彰化迁户籍到台中，台中好吃好玩的很多，真是宜居城市。卢秀燕则感谢支持台中，
不管是你是新生儿，不管你是刚移入的，感谢大家共同成就这个城市哈。
在名获奖新生儿由父母陪同到场领奖，卢秀燕抱着萌娃不舍得放手，并表示台中幸福宜居，结婚率6都第1，生育率第2，随即喊话身边的江启臣，现在2个再来1个，引来不少笑声。江启臣表示，市长说台中好，台湾就会好，未来共荣台湾。中广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中国大陆广东梅大高速公路的梅州茶阳路段发生了路面坍塌，那么这起意外事件到今天死亡人数还在不断的攀升，到现在呢已经是造成了48人死亡，还有30人受伤，救援工作还在继续的进行当中。体育焦点看到的是美国职棒大联盟教士呢，今天是在主场迎战红人队，马查多一局下半的时候打出了中外野深远的飞球，眼看哦就是一发逆转，比数比较多的这个比数有3分的3分炮，不过呢竟然被这个红人的中外野手费尔查尔德用撞墙没收了。来看的是马查多7年前还蛮巧合的，也是在同一个场地哦，也被没收了一发全垒打，当时是在进行世界棒球经典赛。虽然这支三分炮被没收了，不过教士队呢七局下半靠着康恩沃斯超前比数的满贯炮打下了胜利，最终这场比赛的比数是6-2。另外在 NBA 的季后赛方面越来越精彩，这是塞尔迪克带着3胜1败绝对优势在主场迎战热火，半场打完就已经领先了22分，最后在布朗并列全队最高25分带领下，中场118-84，34分之差血洗了热火队，4胜1败现在晋级到东区季后赛的第二轮，对手将是骑士还有魔术的晋级队伍。受到少子化的冲击，这两天有个消息，真的是让好多的老校友都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是基隆市呢从日据时期创校到现在建校已经有121年的光隆高级家事商业职业学校决定要停止招生。那校方是讲说教育部已经核定了，现在学校内一二年级的学生受教权益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之后呢会陆续来办理帮学生做转学，可是教职员的部分会分成3梯次来进行离退。光隆 加商从今年开始停止招生，也是基隆地区有第一所要停招的高中职校，等待学生都毕业以后呢，会再转型为长照机构。有一个钓鱼社团成员在高雄左营的莲池潭举办小型的钓鱼比赛，结果没想到这个钓手们钓啊钓，就钓到了一条身长超过了80公分的鱼虎。那么由于鱼虎呢有生态杀手的称号，对此高雄市农业局已经注意到了，说通报了莲池潭的管理单位市府观光局，要来做加强的管理，以免说当地的这个环境呢遭到了攻击。温良奎报道。
经过了十几分钟的搏斗以及一旁钓客的协助之下，林先生终于拉起这位超大只的鱼虎，
慢慢跟他搏斗的这种方式啊，搏到他完全就是比较没有体力啊，体力耗尽了，我们才有办法拉进来一点。
上个月28号，林先生参加钓鱼社团在高雄左营莲池潭举办的小型钓鱼比赛，钓到这一条身长超过80公分、重量6.17公斤的鱼虎。由于鱼虎有生态杀手称号，对于莲池潭出现的鱼虎，民众担心会对莲池潭的生态造成影响。市府农业局主任秘书梁明宪表示，根据这名钓客的照片，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鉴定为小盾鲤，俗称鱼虎。而鱼虎主要是分布在热带亚洲水农田水域，
每年七月它会进入到繁殖的高峰期，对台湾本土水域生物它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案子目前已经通报莲池潭的场域管理单位观光局，去加强场域管理。
对此，观光局表示，未来除了加强巡查、宣导禁止野放之外，也会就钓客在钓鱼的同时，协助清除外来种鱼类，以维护莲池潭的生态。中广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在彰化呢，则是有一个非常火爆的场面，这是因为有业者跟农会承租了大村乡有10多公顷的林地，还跟县政府提案说他们要设置双轮事业废弃物掩埋场。由于这个地方呢，它有保育林、水源地，还有下面有村落啊，更是蛮有名巨峰葡萄、水稻跟茉莉花的产区，所以引发了民众的反弹。李和喜报道。
彰化县农会所属的大村林场早期是庄瓦窑业的采土场，10多公顷林地被开发成一座大天坑，九二意大利镇被政府以紧急命令征用，请到成千上万倒塌房屋的营建废弃物，不料经掩埋休养生息，20多年后承租林场的双轮公司向县府提出事业废弃物掩埋场的开发计划，经环保局严谨审查，并没有通过一阶环评。近期业者意图再度闯关，首度召开说明会，引起多个环团会同300多位乡亲前往高级白布条进行抗议，痛批黑心的业者在足以供应花坛、大村和园林多达30万人口的重要水源地，意图声色可能掩埋有毒废弃物在内的掩埋场，将后代子孙一害千年，毁了巨峰葡萄的产区，要求县府拒收撤案。
反对乡人，
反对乡人，
奉天干地，
奉天干地。
县环保局则强调，依规定双轮公司应该充分收集民众团体的意见，纳入二阶环评报告书当中进行实质的审查，县府将会严谨审慎的审查这项开发申请案。中广记者李和习在彰化报道。
这两天梅雨封面过境，全台紧绷的水情看起来是比较缓和了。日月潭蓄水率在今天已经来到了 95.1%。 日月潭相当有名的景点九蛙蝶象呢，今天有4只是戏水见客了。台电公司说，这几波封面的降雨还算稳定，现在为水库带来了600万吨的水量，不止让水库减少放水，同时呢还可以持续的注水入潭。日月潭上游的雾社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到了59.7%。那么接下来还有梅雨季节哦，应该这波的缺水危机是可以度过了。不过看到的是，位在上游的雾社水库，它4月中旬蓄水率只剩下16%，再加上说淤积还蛮严重的，所以当地的地方人士就还蛮担心的说，如果没有排沙清淤的话，未来这个雾社水库的状况可能就会不好咯，也希望这个水利单位要特别注意了。以上新闻由黄丽凤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新闻广播网。